是对，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家新年好。好，我们昨天在这边一起包饺子，然后虽然在国外哈，至少还有一些那种过年的气氛，对不对哈？大家一起包饺子，然后很开心。那我在想说，我们中国人呢最喜欢的一个字，在过年的一个字是什么字？大家想想。福，对不对哈？那这个中国人就很喜欢这个古老，那就觉得说是一个吉祥的字，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字。我们在春联啦，在很多地方都看到。那这个福字呢，原来本来就好像说是一个象形字的话，你要是看那个字，看起来像是什么？就像一个酒杯，人捧着一个酒杯，要献在祭坛上，把酒献给神。好，这是象形字的。然后后来到商朝、到周朝，就是那个经文啊，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字就变成就还是保留那个样子，福字就是一个酒瓶，就是把那时候觉得说丰收的话就有酒，然后就要献给神。那但是到后来慢慢的呢，我们华人很喜欢说什么五福临门，你们知道拿五福吗？我们有没有那五福？你仔细看看啊，哇！他说这边叫什么长寿是不是几岁算长寿呢？富贵多少钱算富贵呢？康宁怎么样是康是这个真正的身体健康心灵安详哈，好德好就是身性人善好德哈，宽厚宁静。然后最后呢善终就是说没有横祸。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什么，所以我们要讲这五福，有时候都觉得说，如果我没有达到这标准，那我这人生就真的是没有福吗？哈！但是如果我们再来看，我们现在常常用看到这个字，其实这个字，你要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你要是看这个字的话，你会想说，其实就是说，其实我们从一个字来看，就是神，他跟人在一起，他跟人怎么在一起？他给人有一颗口，有一个田。你如果仔细想想，在什么地方很熟悉这个样子？在伊甸园的时候，神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人跟神在一起，在同样在一个园地里头，有神同在，那就真的是福。好，所以其实最好的福不是说我们得到什么，而是有神的同在，那才是真的是福。因为我们世人，我们所看到的可能就是说五福，我们要福禄寿喜财，但是这些每个人知道说我们其实很难去靠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来得到所谓的真正的福，但真正的福应该是跟神在一起永远的，就像这个在创世纪里头这样，你刚开始在音乐点那位赐福者，而不是说只是我们想得到的福。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有时候我们很喜欢说什么呢？福杯满溢，对不对？那我们这福杯满溢，这福怎么来的？这杯怎么会满溢？若不是从上头来的神，又若不是主耶稣，我上次有讲过，说从苦杯到福杯，若不是主耶稣他自己，他走上十字架，然后让我们可以因着他得福，可以跟神永远在一起，我们永远不会有这样的福。我们的福杯满溢，事上是从神来。所以呢，我们到新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喜欢说什么“新年蒙福，主赐平安”，对不对？到最后，我们财啊什么的，我们对我们来讲，那不是那么重要。我们觉得有平安，平安，平安，对我们来讲。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说好像一切都安好就是平安，但是有时候一切安好还不见得是平安，对不对？好，有时候你看到我们在工作上头有压力有什么的时候，或者是说很多情形之下，我们突然间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平安。那在犹太人他们祝福的时候见面的都是 shalom， 好，赐你平安，愿你平安peace be with you， 就是说主的平安与你同在。那更重要的呢，其实那个平安就是完全的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在士师记的时候有看过，就说我们说耶和华沙龙他是赐平安的神。那既然他是一个赐平安的神，但是在我们所经历的日子，像刚刚小姨姐带我们唱诗歌，还有讲到我们经历太多了，尤其是疫情这段期间，我们真的是觉得没有平安，那时候都好担心哈，担忧愁这个。上个月也是，上个月就很多的人家人在中国因为生病也是疫情的关系，就是 COVID 的所以甚至还有人就是丧失了家人。所以在这些情形之下，我们真的是常常被焦虑，我们心里头，我们就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其实 有没有学位，有没有什么，但是我们要的是我们心里头的那个平安，从神来的，真正给我们的平安。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从这段经文来看说，我们在新年蒙福，主赐平安。我们真是恳求主赐下平安给我们，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我们可以经历，我们可以去亲身体会什么样的平安。那我们先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自己把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是属肉体的，但是我们感谢你，就是因为主耶稣你自己这样的啊，为我们所摆上的，让我们可以在今生度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怎么样来仰望你，怎么样来真正从你那边，从那赐福的神那边得到我们怎么与主同行中的那种喜乐跟平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开我孩子的口，让我所讲的、啊、合你的心意，也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边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谦卑的来到你面前，感谢主，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那在我们刚刚也有读过经文，但是在我们读经文之前，我们就先讲几个，先让大家稍微、我们就把这几个词先搞清楚一下。恐惧，恐惧是什么？害怕，害怕是一种什么？害怕是一种情绪、啊、是一种情绪。所以当人身体这个、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就会触发出来一种警报。那其实情绪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会有害怕的感觉是正常的，我们会恐惧是正常的。比如说你小孩子碰到，我们手去碰到这个烫的东西，你会怎么样？你会躲开。你看到狗来了会怎么样？你会想躲开，又怕被狗咬。或者是说、车子来了开很快，你会闪开。其实有时候适当的恐惧是在保护我们免受伤害，让我们身体在一种被撞的状态，让我们免受伤害。所以神允许我们有恐惧的感觉，合理的恐惧是正常的，而且提供保护作用、啊、所以你说你的恐惧，你害怕怎么办，我要考试了，那我们就要好好念书啊，对不对？我要讲到了，我必须准备，我求神给我话语，我也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敬畏或者是这种心态 来进行。所以适当的恐惧是好的，适当的恐惧其实是一种保护作用。但是我们常常在因为这种恐惧的情形怕呢，很可能出现就是说我们 心里头就会担忧。我们担忧什么？有时候可能还不是自己我们身体的、情形，我们自己，我们很容易担忧是我们其他的人，我们怕说我们失去家人，我们怕说我们失去一段跟一个我们很亲爱的人，或者说怕说失去工作。尤其在美国很容易就是一下就裁员。我星期五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看我们家的这个群的那个，然后我儿子很早那个时候他就说、他说 in case if you're wondering if I still have a job, I'll tell you I still have a job。 然后我就不知道，他就说万一你想知道说我还有没有工作，我要告诉你我还有工作。我想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赶快去查新闻、一查才发现说谷歌裁员查了12000的人，我儿子在谷歌上班。所以他就说、万一你们想知道我还有没有工作，我告诉你我还有工作。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真的是都没有，看起来好像谷歌从来不裁员的，从来不用担忧什么的，就是你心里头都还是，我会担忧吗？我也会担忧啊。我想哎呀，那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些这种，还有我们的健康、啊、我们家人的健康。我们面对失败可能会恐惧，甚至有些人的恐惧是什么？怕高的恐惧，怕黑的恐惧，怕人多的恐惧。所以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恐惧、okay?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恐惧呢是一种情绪，有情绪是正常的、啊、有情绪是正常。但是要是我们刚刚讲说过度的情形就会变成怎样？忧虑。过度的恐惧的时候就不是忧虑，就不是情绪了，而是我们的精神在一种活动，就是产生一种焦虑的精神活动，好像是一种思想。忧虑就变成一种思想，我常常去想说那万一这个怎么办、出门的时候我火关了没有，我那个 烫衣服的那个火关了没有，我就一直去想怎么办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再回去再查一下。所以我们有时候一担心就想得很过多了，然后怎么办，尤其是小孩子开始学会开车的时候，你想说怎么办，他要是出车祸怎么办，就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然后人用人的这种 因为恐惧害怕，所以我们就不断去往那边想，那要是生病了，我 那怎么办？所以变成我们的脑子一直在活动，我们就会忧虑，因为我们想去控制，我们想控制说它结果是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们无法，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小心这个过多的这个恐惧的时候呢，变成忧虑，所以变成一种思想，那个就不是一种情绪了，好，是一种思想活动，你就会幻想着说事情有多坏，那幻想着说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及时解决的话，那你就会想说那我就必须要怎么做，我就必须要怎么做，所以我们的脑就一直不同的动，一直不停的动，所以忧虑就这么产生。忧虑产生之后呢，就是忧虑产生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种感觉，那个感觉就叫做焦虑。你焦虑的时候会发抖，会冒汗，会心跳，会不自在，会心跳加速，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如果说以医学上头，这是医学哈，那医生他们怎么诊断一个人呢？他有时候会就说有广泛的焦虑症，就是说因为我们人都会有焦虑的情形，但是有时候这种情形呢，就是他是按他的程度的大小，那有的人可能就持续长期的在紧张状态，慢性的紧张状态，然后呢超过了6个月，所以他们就会叫做广泛性的焦虑症。然后呢有的是恐慌症，就是 phobia， 就是我怕黑，我怕高，我怕什么的，这种情形而产生某一个地方或对某一个人产生强烈的恐惧。然后 OCD，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OCD， 就是说强迫症，你看到什么你手，就是疫情的时候有很多，我们听到很多人就必须洗手，因为想说有细菌，洗手洗手，就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洗手，到后来洗到手都那个啊。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或有某些方面，但是我这么做是因为为了要让自己隐藏了，就是处理自己内心的一个焦虑的思想跟情绪。那还有一个就是说PTSD， 那通常这是在那种战后的那种，因为太大的创伤，那个影像不断的重复，有人在车祸或者是身体受到伤害或者受到虐待，都会有这种情形。那其实还有很普遍的就是惊恐症 panic attack 啊，那这种情形就是突然之间你就心跳加速，然后心跳跳的你觉得心脏要跳出来了，好像有心脏病，自己不能控制又很紧张，然后你想逃又逃不掉，你就出汗。所以这种情形就是在医学上头有很多这些的症状。那当然啦，医生也会开药，就像我们生病的时候高血压，你吃高血压的药，像有些很严重的情形或者医生断定你必须吃药的时候，他会开一些药，但是我们都知道那可以处理，那可以会缓冲很多的症状，对不对？好，那我们最重要是说，很多时候某些人在某种情况，当一些环境又再次出现的时候，他可能又陷入这种情形。所以我们就要想说，如果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要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我们怎么吃才会健康，我们怎么吃才会三高，我们要运动，这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心有没有自己怎么样去保养顾惜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就说那就从腓立比书好保罗写的这段经文，我想我们念过，以前也都念过，但是我想我们再来念一次。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将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莫敬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有灵的，又有什么烦，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为求他说这话，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盛，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只愿是美事。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段经文来看看说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焦虑，来处理这样的情绪啊，这种啊现象。那在这个啊，从腓立比书呢，一刚开始时候我们看说，面对焦虑的时刻，既然焦虑不能避免啊，那保罗我们知道说他写这书的背景是他在监狱里头，那我们也知道说喜乐跟快乐不一样。我们知道说快乐是从外头来了哈，啊，外在的环境让我们快乐啊，有个新手机出来啦，有人买了新手机，好高兴哦。然后呢，哎，找到新工作了，好高兴哦。哎，啊，我有结婚对象，我要结婚，我也好开心啊。啊，我们家要有孩子了，我也好开心，都好开心，这些都是很开心，你很快乐，对不对？但是同样的，这些快乐的这些啊原因呢，也可能在某些情形，你又掉入不快乐情形。比如说，你好不容易有的这个新手机是坏掉，一下就坏掉了，那你又失望了。然后你有新工作，但是你发现的工作压力好大，然后怎么办？他说本来被祷告了老半天，说得到了一个工作，可是我压力好大，我又不快乐了。然后我总算可以结婚了，进入婚姻，这个人怎么跟我以前交往的时候都不一样？然后问题又很多，然后又有争执，然后你又觉得你不快乐。有孩子，好啦，孩子又生病了，然后你说那孩子将来怎么办？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好像那种就常常会跟着环境来转换啊，但是圣经所讲的喜乐是不一样啊。圣经所讲的喜乐是出自内心的，而是让我们在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怎么靠主喜乐。因为保罗告诉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们知道他在狱中他可以喜乐，你会说可是保罗是保罗，那他可以喜乐，他可以经历到说好像他亲身看到主耶稣了，所以他有那样的经历，好像主跟他的关系，他就看到那个复活主的时候，他生命完全不一样了。那环境未必能使人喜乐，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回到那个亘古不变的磐石那边，我们才有真正的喜乐。保罗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那你说我不是保罗，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我怎么靠主喜乐呢？我如何靠主？我知道我脑子里头知道说我要靠主喜乐，可是 我怎么靠主喜乐呢？好，那我们就当一个平凡人。因为圣经上头也有很多这个，我很又喜欢用这个，除非呢我们要承认说我们内心的情形，我们内心的，我们先处理内心的恐惧焦虑跟忧虑，否则只会造成一个逃避啊，或好像就说逃避人跟逃避事，逃避日常生活中刻意的这些好像这些让我们不舒服的地方。那如何靠主呢？那我们今天也可以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他说要靠主常常喜乐，所以呢我们就来学诗人好了。我们总算我们可以祷告吧，我们可以像诗人一样，像跟诗人倾诉，对不对？那我们看这边诗人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诗篇四十二章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所以呢很诚实的，我如何靠主，我们如何靠主喜乐，我们就很诚实的来到神面前，告诉神我心里头的忧闷，告诉神我心里头的那些烦恼，告诉神我心里头的恐惧，很诚实的来到神面前。如果我们不来到神面前，我们没有办法靠主，我们只会理智上的知道。所以可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我们愿意承认说我们自己不行，我们会来到一个至高者，他是全能全知的，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内心的恐惧告诉他，求他来帮助我们。我们不怕说，不会说因为说我们好像灵里头软弱， 他会责备我们，不会的，因为当初神自己在跟摩西启示他是谁的时候，他怎么说？来，我们再来看这一句话，出埃及记34:6，这么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想说，这位神他不是一个要责备我们的神，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或我们的好像跌倒了，然后我们就不被爱了。要知道说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是因为他丰盛的慈爱，那我们就专注在这位丰盛慈爱的神身上，而不是把重点放在我们的这些难处，放在我们这些的问题上头，所以就会帮助我们停止一直在这个忧虑的事情上头打滚。好，这样的话我们才能靠主真正的不失去在主里头喜乐。我们要想到神的好，想到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就来到他面前跟他倾诉，靠主喜乐。你想说保罗他在那边他就 整天都是嘻嘻哈哈，就是啊我很高兴我很开心，一定不是的，他在那边一定也是很多煎熬，但是他怎么样靠主，他一定也是来到神面前把他心里的重担啊完完全全的卸下啊。然后呢，第一个是那我们再来看，然后他这边讲到是谦让之心，他这边讲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保罗那时候会讲这句话是因为在教会里头啊，同工之间有不和的现象啊，所以同工之间有不和的现象，那就会产生就不会有喜乐嘛，你服侍起来不会喜乐，你可能看到这个人你就也不会开心，你就不会心里头就不舒服。但是所以保罗提醒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的关系很重要，一个好的关系可以减少很多的忧虑，不好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会增加很多的忧虑。你说夫妻之间，你说亲子之间，你跟同事之间，你跟你的上司同学之间，很多时候我们会焦虑，有时候我们会失去了那种喜乐跟平安，很多时候都是在关系上出了问题。所以当保罗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足以精进了，因为保罗他知道说其实他在那个时候他看到的是这个复活主他这个荣耀再来的那种盼望在那边，就是保罗喜乐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我们也知道这谦让的心是其实就是效法主耶稣啊，尽量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完全，但是我们可以尽量与人和好。因为我们要是骄傲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常常会烦躁不安，可能我们会看说这个人我也看不顺眼，那个人我的老公怎么样了，我的太太怎么样了，我们都看不顺眼的时候，或者是说你跟你的家人或者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骄傲的心就会让我们烦躁不安，但是谦卑的心才能让我们真正的降服下来，我们才能真正的喜乐啊。所以当一个人他要是在他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但是他却还能当别人不恭敬的对待的时候啊，他还能很胜任的，还是很高高兴兴的啊。那谦让的心，他不去跟人家起很大的冲突的时候，他才真正有那个喜乐跟平安在里头，否则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也看到说主耶稣他是怎么样的柔和谦卑，对不对啊？我最近呢就有时候就有接到有一个姐妹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她那时候非常生气，她就说我的信仰被人家拿来开玩笑，他就说信神这件事情被人家拿来开玩笑，他心里头很愤愤不平，就非常的生气，就很难过。后来我们就祷告，我也跟他讲说 我就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可能会受到被别人的这种轻视，或是会被别人嘲笑，但是当我们有一个谦让的心，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其实逼迫我们的人他更需要福音，他也需要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需要恩典，这个人也需要恩典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他祷告。 所以当我们愿意谦让的心，我们没有那个报仇报复的心的时候，你要是有一个报复，我要报复的心的话，那事情就变得很可怕，那个毒就会在那边生根起来。我们最近那个启发很多弟兄，年轻的弟兄姐妹正在读经，然后就读到约瑟啊，读创世纪，然后就读到约瑟，然后我在读约瑟就看，你知道约瑟哭了七次，我就在看说约瑟常常他看到弟弟哭，看到谁哭，看到爸爸哭，然后常常哭， 约瑟一直哭，我想说约瑟一个大男人他竟然这么会哭哈，那就是说因为你想想他，他的那些哥哥那时候这样欺负他把他卖了，当他在看到哥哥的时候，他大大可以就说我要报复的话，他心里头会怎么样，他会做各样的事情，但是他有个谦让的心，对不对？他愿意谦卑下来，他就看到就说神的恩典，他反而说出安慰他哥哥的话，说是神让我先来这里，他安慰了哥哥。所以你想要说要是有毒根的时候，那真的是会让我们整个心思意念都在这个不对的这个思想里头打转，我们就不会有平安，我们就不会有喜乐。那所以我们就是啊，求神帮助我们哈，让我们看到说啊，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时候，每次在这个受到被别人啊不谅解或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往这个方向，我们想说主耶稣，你受的比我的还大，我受的我现在觉得我承受不了，但求你帮助我，让我可以胜任啊。那啊，而且他这边说主已经尽了哈，那这个主已经尽，他原文呢，你可以在空间上头来看，也可以在时间上，在时间上头，主来的日子是我们每一天都面临主来的日子更近了，而且当主再来的时候，当主来的时候，其实这些事情再回过头来看，这些都算不得什么了啊。那还有空间，那就是主来的时候，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显露出来的时候，其实主就在我们，就在就是我们最靠近主的时候啊。我很喜欢这样这个祷告啊，圣法兰西斯的祷告，他就在讲说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仇恨之处播下爱，在伤害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光明。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少求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多了解人，因为在舍去时我们有所得，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死亡时我们便得重生进入永恒。所以当我们知道说即使到最后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没有失去什么，因为我们有永生，我们已经有重生，我们有这样的生命可以跟主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在世上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这些啊，其实都是很短暂的，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他说谦让之心不可少哈，这边就我把他说是谦让之心，因为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就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头，在我们夫妻的关系当中，我们的亲子关系，跟我们的长辈哈，还有弟兄姐妹啊，我们这样的一个这样谦让的心啊，因为这也是在我们面对焦虑的时候，有时候焦虑就是因为这些人际关系不好而产生出来很多的焦虑，所以面对焦虑的时候，除了要常常喜乐，我们也要思考说我们跟人的关系有没有出了问题，我们人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有时候也是一个我们焦虑的一个原因。 好，那再接下来呢啊，就是祷告直到有平安。好，这是我们很喜欢的一句，那我们就大家再一起念一次好吗？来，一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您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那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对比，一个就是一无都没有，然后一个是凡事啊，所以一无什么，一无挂虑啊，这两个很明显的对比。所以保罗教我们说不要为任何事情忧虑，因为只要在所有的事情上透过祷告祈求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告诉神啊。如果说你看英文的话啊，祷告祈求感谢，其实他那个和感谢，他是 with， 他换句话就说，你是带着祷告祈求，然后 with thankfulness， 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哈，有时候看起来很像三个，但是我觉得说，如果说你用祷告祈求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你就会带出一个 感谢的行动。那没有挂虑并不是说我们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哈，如果我们考试一无挂虑，我都不读书的话，不准备的话，那我们就一定当掉了，对不对？我们该做的 project 要 do 了，我不做，一无挂虑，仰望神，不行的。我们是该做我们该做的部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但是凡事是这样子的情形，是我们在学习，在困难中怎么样的信靠交托仰望，而不是一直担心。我们刚刚讲说，要是还没发生的事情，我们一直去想，去他设想他的后果的话，那我们就一定会忧虑了。那在这边呢，我们就也可以再回到诗篇，那再来看看我们刚刚读的那诗篇，在接下来那个诗人他怎么祷告祈求还有感谢呢？我们来看看啊。那这个是好，我们一起来念念看这边好不好？来，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住，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说，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我们可以告诉神，你知道我的情形是怎么样吗？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我的苦这么的苦，然后呢，别人，所以神啊，你到底在哪里？我很想知道，你可不可以跟我讲话，让我知道你在哪里。而且他说，他思想说，我从前的喜乐平安，我跟弟兄姐妹 在一起，我跟众人同住，我可以来赞美神，为什么我现在那种平安喜乐我不见了？我就极其悲伤。神啊，祈求感祷告祈求，当别人说你是基督徒，那你怎么还会忧愁呢？那你是不是信心太小了呢？我们就不要被这些事情所困扰。你要知道说，诗人他也有这种时刻，在圣经里头这样记载，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真的是这么的软弱，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呢，我们说他刚刚带着一个祷告祈求跟感恩的心。为什么说带感恩心？因为他感恩的这个话呢，并不是到最后，他感恩的心在参差在中间啊。我们来念念看这边，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所以他刚刚在讲说，神啊，你知道我处境怎么样，但是我在这样祷告的时候，纵使是如此，但是我心中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知道说，神啊，你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你是创造白昼，你是创造黑夜。白昼，我知道说你会向我施慈爱，我知道在晚上你还是赐我生命的神，不管怎么样，你就是那个最伟大的。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他自己好像在跟神对话的时候，其实跟神对话其实也是一个心里头一个，你说为什么要有这种諮商辅导的这种的，就是因为你去跟别人 你去跟一个你的諮商师讲了，你把你的难处讲出来，好像就慢慢的你自己也在梳理你里头的一些思绪，把他思绪梳理这个梳理好了，你自己的情绪也比较安稳下来。其实他就像在神就是他的諮商这个counselor 跟他讲说，神啊，你看我情形。然后到最后他自己也安抚了他情绪，他也带出一个行动，他带着感恩的心，他说因为我要称赞他。而且呢，不是我们跟神哭诉，不是就说在停在那边就说啊我好苦我好怎么样，但是在这边他就说到说最后，在这个诗篇43第四节的时候，他就说到怎么样，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到最后他就 把对神的颂赞整个都讲出来了。所以其实他的情绪，他在处理他这些忧虑这些忧愁，他是有一个步骤的，他并不是说 我一下我就那个的，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自己也在安慰，神自己也在说话。我记得我自己怀第一胎的时候呢，就是胎死腹中，所以20周的时候 就必须去死，22周到20周必须催生。然后我那时候呢，我在医院，那医生他们就给我很多书，说你要看这些书。我一看就是说你怎么 grief， 你怎么哀伤？我看啊，哎呀，我说我应该哀伤，我就是跟我自己讲说我应该哀伤，哀伤到最后，我觉得我都忧郁了，因为呢，我就觉得自己好可怜。我说、我就完全没有去想到神了。所以有很多书我们可以看，可是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选择我们看的是什么。我就拼命的哀伤，我就哭，整天哭，我觉得我就自哀自怜，我自作茧自缚。然后那时候传道看到我那个样子，他知道不行了，他把那些书都丢到垃圾桶去，不让我再看那些书了。所以他那时候做了一件很有智慧，因为那时候我才刚信主，我自己对信仰对神我并没有那么深的 去认识到我怎么来到这位神面前。好，所以慢慢的我自己在读到这边的时候，我想到啊，我应该就像那个神，但是我应该要有一个行动，我不是一直停留在悲哀的那个地方，我要回过头来，我慢慢的我才知道，原来我要从这个悲哀里头，不是永远停在，不是在那个黑暗的情绪，而是继而起来的行动，向神歌颂，呼求神突破。我有这样子的，就说有这样子来鼓励我们，因为我还是要回到神那边，我要称赞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啊。那 OK， 那这边也讲说啊，出人意外的平安，那因为挂虑这些我们都会有的。那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学习啊，这个把祷告在这个来到神面前，既然他是这样一个信实的神，那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他这边讲到这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其实就是啊，有时候事情不见得有解决，就说那个难处可能还是在那边，但是神自己让你心里头可以安定下来，你就不会焦虑。可能那个问题还在，事情还没有解决，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要去经历，我没有办法跟你形容那样子的那种感受。我想我们自己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经历的时候，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为什么说是出人，就是超过我们可以理解的平安。明明应该是我可以很害怕，我明明是，但是也是在这种，你看看前半段是一无挂虑，我祷告，我祈求，我不是只祷告祈求打空气放出去，而是神有一个回应。前半段是我们跟神祷告，后半段就是神的回应。神的回应就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所以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那个平安是属于神的平安，他竟然愿意把属于神的平安，属天的平安，刚刚诗歌里头讲到属天的平安，他愿意把那样的平安给我们这样平常的人可以去经历到，所以才会说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念。我们的心常常都是很多问题的开始，所以我才说我们这样保守我们的心，神愿意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免得我们好像就被抓走了哈，就被那，因为他所赐的平安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的思念啊，所以为什么要 完全全的依靠神。我们来念以赛亚书55:8-9，这里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对，所以就是因为他是真正的这源头，这意外的平安，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他赐给我们的平安是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他竟然愿意让我们怎么改变我们，让我们心中有这样的平安。好，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我很喜欢看一些一些人的见证，你会就发现说，哇，他怎么有那么大的信心，他们怎么可以这样的度过。但是我相信这也是在这种祷告祈求，神把那样意外的那种 让我们没有理解平安放在一些人的心中，让他们去经历神的信实的时候，而走出那样子的，即使环境还是没有改变，但是确实可以稳稳妥妥的一样的喜乐，一样的在这样的难处当中活出神的荣耀来啊。所以马太福音也是常常跟我们讲说不要忧虑，对不对？主耶稣也是跟我讲，因为我们在怎么忧虑也不会让我们的把它变黑或者是变白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忧虑，只是让我们自己处理事情的能力降低，因为我们现在那种困境里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梳理自己的里头内心的那种乱七八糟的一团线球扎在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可能就会出了状况。所以马太福音也是就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所以这里也是让我们讲到说，我们就是祷告，一直祷告到神有回应，出人的意外的平安，因为他愿意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哈，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好，那所以我们刚刚就讲到，我们面对焦虑时刻，第一个我们想说我靠主喜乐，我怎么靠主喜乐？然后我们刚刚也讲到，就说我们要谦让，我们也看看说我们是不是跟人的关系是不是导致我们这种忧虑的情形。然后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祷告，就是不断祷告。除了这样子呢，还有一个积极的行动呢，我们怎么做呢？因为我们一些思想，我们想说好，那我就不要去想那些事情，我不要。可是我们的人的脑很特别啊，我说我们要专注思考。好，在接下来我们会讲到专注思考的，我们有负，其实我们现在讲这些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心理学也常常讲说我们要正面思想正面思考，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其实圣经很多心理学其实有些从圣经里头的一些原则去，你再去发现说，其实圣经早就都说了很多东西，在圣经里头都说了。那我们负面的思想有时候就说像那个我们电脑最怕有什么档案吗？就是有毒有 virus 的档案，对不对？你要是去把它打开了之后会怎么样？你整个电脑就中毒了。那你就想说，我们的人的脑，我们这里有一个电脑，我们有个心脑心智的电脑，我们里头有不同的档案。当你把那些负面的思想打开的时候，出来的东西你就在看，然后你再看，然后你就一直在想。所以呢，你想的就都是一些就负面的事情了，对不对？好，我们就会就是这好像就会每天在这种阴影啊这惶恐之下。那比如说仇恨如果说你这边存的是一个仇恨的这个，你把那个电脑那个档案打开了，其实你就是心里头想的就会一直扭曲，你就用扭曲的心灵来伤害自己。你不是伤害别人，是你伤害自己，你自己在喝毒药，自己都要被毒死了都不知道。然后呢，自卑有时候是一些不是负面的，好像你就说别人的优点，然后你就说我什么都不行，我什么都不是。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在神眼中是宝贝，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地方啊。然后呢，忧虑，哎呀，还没有发生自己先来吓自己好。还有呢发怒就生气，都是你惹我生气，都是你不听话让妈妈生气。以前我都会这么说这样子的话，都是你不听话让妈妈生气。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管教小孩的时候小孩子在闹，然后你也跟着他一起闹，其实两个人都在闹。所以我说我们做妈妈做母亲父母亲，我们自己要小心一点，我们自己要先平静安稳，我们才能来处理事情。要不然我们就跟孩子一样了哈，我们在发怒是我们在惩罚自己哈，烦恼是用无用的思虑来折磨自己，然后孤独是自己制造的那个牢房把自己关起来了哈。然后呢还有后悔，不要一直过活在这个后悔当中啊，要是当初怎么样，要是当初怎么样哈，其实你就用过去的往事在摧残自己。所以我刚刚就想说，我们的那个脑，如果说这个你把那个不好的负面思想打开，这些东西都是装在里面，然后你打开来看的时候，就慢慢的 就说像那个河啊，本来一条河只是小小河，然后就有河床出来，然后你一直看，它就一直加深，一直加深，就那个河床越来越深，就那个水流就越来越快，所以你流的就都是这些负面的，你到最后就一发不可收，你整个人的这种的价值观很多就都不一样了。所以很多我们这些我们的这种个性不能说个性，就是我们的思考方式，很多都是这长期的这样子的慢慢的累积下来。所以求神帮助我，我们知道哈，我们不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就好像在固定的在这些种负面的思想。没有负面的思想，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面的东西来取代。好，我们一定要有个正面的东西来取代。来，我们来念这节，他说，弟兄们，我们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虑。所以我们就要去辨别，说我们的一些思想进来的时候，那些到底有没有合神心意，有没有讨神喜悦。因为要是说有一些我们就要分辨，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很容易陷入那个负面的那个方面哈，负面的思想或者消极的想法，那仇敌就趁机而入哈，就会带来恐惧，会带来怀疑，甚至带来不幸，对不对？就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哈，影响我们的思想，甚至影响我们这个好像我们的行为，我们表现出来的就会让人觉得就都是负面，一些正面的事情在某些人看来全部都是负面的。好，是不是就有这样的人有时候也会在我们身边啊，可能就有很多的焦虑忧虑。所以保罗这边就告诉我们几个正面的，要我们要学习的，要我们要取代的啊。那这边呢，他用了六个形容词啊，什么是真实的啊，就是待人行事，这些都是真诚的啊。所以当别人有这些好行为，我们看到了，我们也去思想说他可以做的这样，那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样做的，就是我们看好的，不要去看那一些不好的哈。但是社会这个网络常常都是给我们很多负面的，所以我们都看到很多负面，都看到很多负面哈。那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当有这些好的的时候，也让我们思想，让我们看到这个温馨的一面，让我们去思想怎么样的活出像这样子的真实的，还有可敬的啊。就是让人尊重的，让人佩服的。那这呢不是一件两件事情，而是说这个人或是这一生让人尊重他，让人敬佩他。为什么你敬佩他？我就一直很敬佩长老丁长老他们，我想说他们年纪那么大，身体健壮，然后脚呢快，就是还可以走得很快，还可以服侍神，就让我觉得这是很可以让人很尊重的。就是说他们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哈，就会让我很羡慕，就是哇，这种生命真好哈，年纪大了一样可以服侍神啊。然后什么是公义的，然后不体贴人心，照真理去行，然后清洁的啊，还有可爱的，有美名的，就是这些好的，我们要从这些正面的这边思想。所以保罗才会说，要是有这些有什么德性，有什么称赞，我们都要去思想别人是怎么做。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受到别人称赞的时候，我们也不要骄傲，我们就感谢神，说是去思想说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呢，看到说神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所以就是一个专注思考，所以要取代那不好的。然后呢他这边还讲到，就说因为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如果我们种的是那些负面的，我们收的是就负面的。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除了这样子之外，我们不是只是思考，我们很会学习，我们很会背，我们很多知道。但是保罗提醒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 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怎么样？都要去行，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学了很多，我们思念只是内心的渴慕，但是实行是外面的行动。好，所以我们除了思念，他们讲到，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他是一个身教 有身教、啊、有言教也有身教的人，让可以去效法，可以去学习。那这边他就教导我们，我们从刚刚的经节我们就看到说，当我们的带着感恩的心祷告祈求的时候，怎么样，神所赐的平安，这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会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对不对？然后这一节他就讲到说，当我们去思念什么是好的、啊、然后呢你们也去行的时候，赐平安的神就与你们同在。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边就有两个，是一个神所赐的平安，那是属于神的平安，同时神他自己赐平安的神也跟我们同在，赐平安的神跟我们同在，他又把平安赐给我们。我用数学的公式就说他大于忧虑，什么都大于。所以我们这样一想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你不觉得这是真是要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你把这样的平安赐给我们， 是你自己所应许你要给我们的。好，这样子我们有平安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会有喜乐，是不是？那啊，下次。我就也讲一个、我自己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呢、啊，因为我也得过那个、恐慌症 panic attack、啊、我以前也得过，所以我很能去体会别人在那个 panic attack 的时候那种恐慌的那种、半夜我都想打那个、在美国是911 911，就是那个紧急，我就很想跟荣芳说，你可不可以送我去急诊，我觉得我心脏快要不行了，我睡不着觉，因为我起先是为找不到保姆在忧虑，后来找不到保姆在忧虑的时候，我变成我睡不着觉，所以我把这个带到我睡眠，然后我睡不着觉，到最后我在为我睡不着觉在忧虑，我整天就在为我睡不着觉，我一到晚上就开始紧张，就开始发抖，然后我就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然后白天要上班，然后就是整个人觉得像行尸走肉一样，他心很慌，有时候在路上突然就慌起来了，哎呀。你是真突然，我就觉得我跟那就想说，神啊，我以前我到你的殿中，我敬拜你，我跟弟兄姐妹我很喜乐，为什么我的平安喜乐就这样失去了呢？到底怎么一回事？我要把那个平安喜乐倒回来。每一到晚上，我一下班回家，我儿子看到我说：“妈妈，你为什么又在哭了？”我说不出来，因为在人看来，你有一个很好的先生，你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你什么都有，你有儿子有女儿，你有什么好？你有什么好忧愁的？但是我就觉得说，是因为我就像我们诗歌讲，我们自作自受，因为我们的心不愿意受神来管教，我还想自己坐在宝座上，我想要控制，我想要知道说这个怎么做怎么样，我要自己来安排的未来。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也是神把我责，把我捏，又重新捏。所以我那时候学会的就是说，背京剧，每次有我就把很多京剧就说，你恐惧的时候你怎么办？我就想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或者是说神所赐下平安是世人不能，很多京剧我在那段时间确实背了最多京剧的时候，跟神的关系，每天早上起床说，神啊，你不要撇弃我，神啊，求你不要撇弃我，因为我觉得那个感觉很难受，我都觉得我不知道人到底怎么一回事了。然后我去看医生，医生给我开了药，但是我知道说他开了药让我症状有稍微减缓，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的心没有真正去对付的话，我那问题会不断的出现出来。所以也是蒙神的保守，差不多六个月之后，就是常常就是思想神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像一粒两人的剑，礼拜三晚上我就去美国教会去听牧师的讲道，让神的话进入我的心思意念，不要让我的心思意念在一些这种啊为生活忧虑啊，真的是没有来到主前求，所以就是把我捏折，所以就是一段很痛苦的经历。所以我自己也是慢慢的学会说，原来很多焦虑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小事情去引发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去好好顾惜，好好保养，好好像我们要运动要健康、啊、我们要吃得好，要运动，要做这个，要吃营养品，要吃保健品，但是我们的心更更是要看顾好我们的心、啊嗯、然后最后就是突破。好，最后突破怎么突破呢？保罗也告诉我们， 在主里凡事喜乐。好，他在这边讲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他在狱中，因为他知道说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帮助他，常常资助他。当然他讲这句话并不是表示说好像要讨好人，说哦，你们对我真好，所以我讲这些好听的话 来让你们高兴，而是他在狱中他想到说这些弟兄姐妹在思念他，在为他祷告，他心里头就喜了。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自己在困境的时候，你要知道说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关心，有人在扶持，有人在陪伴，我们的焦虑我们就可以突破。我们在教会祷告会有很多名单，我们在为很多人祷告，有时候我们在祷告，我们可能有些人我们都没见过，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想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带着一个这样关爱的心，我们在为人祷告，我们在思念一个人，就让神自己来动工。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名字可能在祷告单上头，有一天也希望说你也是拿着那祷告单，你看着看到一些人就为他祷告，为他们祷告。因为当我们一想到说有人在思念我，你知道那种喜乐是多大的喜乐，我不孤单，我不是自己一个人走的，因为有弟兄姐妹在陪伴我。好，有弟兄姐妹在陪伴，所以我就可以为此感恩，我心被恩感，我心里头就喜乐。保罗就是在这种情形，他在狱中的时候，然后他说凡事知足。哈，我们再来念这一段，他怎么说呢？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事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储卑贱，也知道怎样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保罗他也在讲，他就是也让他们知道说谢谢他们的供应，即使他们没有供应，他还是可以很喜乐，因为他的喜乐的源头是从神来，他所信靠的不是富足的人，而是丰富，是全能的神。所以因为这样的，他说学会了，保罗说学会了，我们也要学会了。很多事情不是天生的，很多事情都是神给我们功课，看我们学会了没有。我以前常常跟我孩子讲，他们有时候一些事情就一犯再犯，我说神又给我们功课，我们要学会，没学会我们就一直重复，一直重修，修到我们学会为止。那我们倒不如早一点学会，早一点 pass， 就不用说一直在重修，要不然同样情形会，我们学会了，那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面对，就求神帮助我们，不管我们是我们的环境是怎么样，我们是或富穷哈，或穷或富，或者是说尊卑，或者是有难处有喜乐，但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只是为了今生来享受，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可以满足，可以，中文也有讲到说知足常乐，不是吗？我们在什么环境，我们都是因为靠，我们是仰望神赐给我们这丰富的一切。所以他在这边就这样，最后说在主里凡事仰望。哎，他这边讲到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苦难原是美事。我们都很喜欢凡事都能做，对不对？好棒，要是我凡事都能做，但是不是我们自己凡事都能做，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凡事都能做，就是说帮助我们，不管在任何情况，不管我们是在丰富，我们在好的情况，我们在这种，我们不会贪婪，是要叫我要追求更多，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都需要神加给我们力量，好像不会让我们贫贱以至于偷贱，也 不至于让我们富足好像 有贪婪哈。所以凡事就是凡事在主里都要仰望。所以保罗在这边呢，他就是也是告诉他们说，像保罗这样子的人，他不是靠他自己，他也自己说他有软弱的。他有什么软弱呢？他不是有刺吗？他常常求神把这个刺拿开，但是神并没有应许。神怎么说呢？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实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怎么样？ 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他才说，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我们人生不会说都是一帆风顺，刚刚小姨姐带我们唱诗歌也讲过，玫瑰有刺，但是玫瑰很漂亮。我们的路有时候是走在低谷，有时候是在山顶，但是我们在低谷的时候，你知道说我们要爬出来，我会过来。我们在山顶的时候说，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不会说一直都停留在某一个阶段，人生就是一段不同的不断往前的旅程啊。虽然有时候会有难处，有时候会让我们有焦虑，但是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从我们今天所学的啊，像保罗说我们要学会，求神帮助我们，神今天他自己跟我们的心说话，我们都愿意学习，我们有身体有好的抵抗力，我们也让我们自己的心理的免疫力也加强啊。所以我们讲到说面对焦虑的时刻我们怎么办呢？心中时常有喜乐，然后呢谦让之心不可少，祷告直到有平安。然后呢怎么样取代焦虑的思想呢？那就是专注思考的准则，什么是好的，对不对？那行出来，我们要行出来，然后我们才能突破焦虑的困境。就是凡事啊，喜乐在主里，凡事知足，一定要在主里，在主里凡事仰望哈。那所以就对我们来讲呢，一天的难处明天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明天只有明天的难处，对不对？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你要想说昨天我们为昨天已经走掉的逝去的昨天感恩，因为昨天是一个已经过期的支票，你不能再去兑现了，因为已经兑现过了。明天呢？未来呢？明天呢？我们就要怎么样呢？仰望交托主，因为明天的支票我不能今天就要去拿，就要去兑现，你拿不到的，那日期还没到，你不能的。那今天呢，眼前的今天呢，求神帮助我们每一天感恩，每一天感恩，每天早上起床说感谢神啊，你的恩典每天每早晨都是新的，他又给我们一天新的恩典，所以是神给我们的礼物。现在每个时刻我们就是不要活在这个懊悔忧伤当中，所以你说 present 现在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就是礼物就是 present， 对不对？所以我们再怎么样，在我们这个整个我们走出人生的啊，在走人生的阶段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愿就像 Shalom， 愿神的平安真正的临到我们。我们问安的时候，也是求神保守我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也是在今年新年，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啊，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神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所以最后就是让大家有点反思跟回顾，不要就这样就走了哈。所以想着说当焦虑，下一次要是有这种焦虑的感觉的时候，你用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像是我们今天大家都有 something take away， 都可以回家的时候或者你自己 有得着哈，神的话自己成为我们的帮助。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你有没有一个信任的同伴，当你在这种啊现在或焦虑的情形之下，他可以帮助你陪伴你啊，让你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疏解方式，他不愿意在旁边呢。那或者是说当我们周围有正在面临这些情形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行动来帮助呢？我们来陪伴呢？我们不需要用以很属灵的说责备，当然我们是要怎么样引导来帮助来陪伴，来帮助这个人度过这样的困境，聆听他，为他祷告，陪他一起仰望神，怎么样把那个焦点好，我们用什么方法，也许我们也可以陪他一起走走路好，或者是什么很多不同的方法，但是重要就是说在这阶段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不孤单，我们有弟兄姐妹一起同行，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我祷告，我们心里头就喜了，我们就喜了，就是有一个大家庭在这边，有我们的神他看顾我们哈，那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天父必看顾我们，那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天父必看顾你，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天父必看顾你。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语告诉我们，让我们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主啊，我们啊有软弱，但是我们知道靠主刚强， 我们也知道靠着你，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整个学习的过程，在我们一生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紧紧的跟随你，让我们有一个谦让的心。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愿你自己赐福我们，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彼此的互相祷告祈求，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让我们所有的在带到主前求。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孩子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